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和珅专权。乾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，相当于公元1770年至1780年前后，清朝的国势到达高峰，而乾隆皇帝宏历已经超过50岁。在当时的情况来讲，宏历开始步入老年。乾隆皇帝宏历长期掌握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他周围的宫廷人员、朝中大臣、各省官员，甚至蒙古、西藏等等外藩首领，都对他绝对服从，俯首听命。他可以对臣民随时发号施令。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，他除了拥有政治、军事的权力之外，他自命是诗人、书法家、考据学家、艺术鉴赏家，甚至是历史学家、佛教护法，总之自以为集满、汉、蒙古、西藏文化成就于一身。任何人得到乾隆皇帝嘉许奖励，就可以升价十倍，受天下人尊崇。相反，任何人被乾隆皇帝斥责，就会受天下人鄙弃，前途暗淡。乾隆皇帝一起一怒，可以改变任何人的生平际遇。因此，大部分宫廷人员、皇宫大臣、官员、侍卫、士大夫都尽力讨好乾隆皇帝，希望得到皇帝眷顾而青云直上，获得权势利禄。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和珅。和珅因为懂得奉迎乾隆皇帝，深受乾隆皇帝信任，在乾隆后期权倾天下20多年。和珅生于乾隆15年，隶属满洲正红旗，姓钮钴禄氏。和珅的家世并不十分显赫，他的父亲叫做常宝，只是八旗兵的一名中级军官，长期在外省任职。和珅本人年幼的时候，曾经入专为八旗子弟而设的咸安宫官学读书，考中过秀才，但是以后再没有考取过更高的功名。和珅18岁的时候，同内务府大臣英廉的孙女成婚。20岁左右，父亲去世。冇几耐，和珅以八旗子弟身份被挑选成为3等侍卫，入宫当值。于是开展了和珅的传奇遭遇。
上今早御门听政，大家作好准备，四更之前去到乾清门当值。
是都统大人，
都统大人，我觉得不舒服啊！
真是麻烦啊！咦，真是发烧噃？巴图，你今早不可以当值，要立刻找人代替。和珅，你过嚟。
是都统大人。
你代替巴图当值。
是大人。
和珅，你第一次在皇上面前当值，举止要小心点，不可以出错。
是属下知道。
皇上吉祥。
皇上果然英伟不凡，我和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咁靠近皇上，唔知道以后仲有冇机会呢？
和珅，和珅，
吓、
皇上已经移驾乾清门，仲呆咗喺度做乜嘢？
我。
都统大人，我和珅能够在皇上跟前当值，真是庆幸了。
当然了，皇上是天下至尊，天下臣民有哪个不想靠近皇上瞻慕一下圣恩、
是。不过都统大人，属下想知道在皇上跟前当值有什么地方应该留意，以后可以做好准备。
你想知道皇上的喜好、
啊？是啊。
好了，讲啲俾你听下啦。皇上最讨厌值班的人衣衫不整，精神萎靡。
哦，
皇上同下面的人讲话，喜欢引经据典，好似《论语》啊、《诗经》啊，都出口成文。唉，可惜啊，大多数侍卫都不懂得这些经典章句。
论语诗经都是小孩日常学习的课本，其实没什么困难、
有一件事就有困难了。
什么事、
皇上最不高兴满洲人忘本，所以他经常会试验下当值的侍卫懂不懂得讲满洲国语。
讲满洲国语？
是。好可惜，满洲八旗子弟之中能够讲流利国语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。
今日天色明朗，好天气。可惜艳阳高挂，人嚟
在
攞罗伞过嚟。
啊，罗伞？
奴才启禀皇上，奴才见时光尚早，未有准备罗伞。
岂有此理！供奉有权。是谁之过誉？你哋答朕，供奉有权，是谁之过誉？
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
啊，答得好，你过嚟。
系。
你似乎略识经典噃。
奴才不敢。奴才每日都背诵一两则经典章句嘅。
好，咁你叫做咩名？隶属边一期？你向朕讲下你嘅家世。
哦，
皇上用满洲国语问我，我要用国语回答。
启禀皇上，奴才名叫和珅，姓钮钴六氏，隶属正红旗。奴才嘅祖先加哈察联。原本住在长白山下的英额地方，太祖皇帝开基创业的时候归顺朝廷，编入正红旗，任职助领。加哈察联的四世孙窝心追随世祖入关，从征山西，
立功封冀都尉。奴才的父亲常宝是加哈察联的八世孙，生前任职福建副都统。奴才家中除了奴才之外，还有一个幼弟名叫和林。
好好，答得好，答得好，你的国语讲得非常流利，八旗子弟之中的确少见。和珅，
在
你明日早上来养心殿，朕有说话同你讲。
奴才遵旨。
和珅，好好。
乾隆四十年左右，乾隆皇帝在一个偶然情况之下赏识到非常合他心意的和珅。当时和珅只是26岁。自此之后，和珅成为乾隆皇帝最信任的人，几年之内官职不断高升。乾隆四十年，由一个普通侍卫晋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正南旗副都统。乾隆41年正月升为户部右侍郎，3月作升为军机大臣，参与最高政治决策。同时成为军机大臣的还有为清朝开拓边疆、巩固边防的名将阿桂。4月，和珅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，而且由正红旗改为直属皇帝的正黄旗，俗称台旗。8月，调任镶黄旗副都统。11月，任命为国史馆副总裁，赏赐一品顶戴。12月，兼任总管内务府上三旗官兵事务，赐紫禁城骑马。乾隆42年6月，和珅被任命为吏部左侍郎兼处右侍郎，又兼步军统领。乾隆43年，和珅兼任崇文门税务监督。崇文门是北京城南面其中一座城门，自从明朝以来，所有进入北京城的货物，上至绸缎貂皮，下至柴炭针线，都要由崇文门税监官吏估价征税。而崇文门商税是北京最重要的财政来源，而大部分商税拨归宫廷使用，所以崇文门税务监督是北京官职之中最有游水的职位，历来都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或者大臣担任，任期一般是1年或者几个月。而和珅兼任崇文门税监一做就做了8年。乾隆43年6月，和珅被任命为侍卫内大臣。45年3月，官拜户部尚书、御前大臣。由上面一连串官职，可见乾隆皇帝将和珅安置在掌管财政同埋统领八旗兵马两方面。和珅冇任何资历，又冇任何功勋。在短短几年之间扶摇直上，位极人臣，当然会令到一部分大臣不满，但是他们都看在乾隆皇帝面上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而乾隆皇帝亦都积极培植和珅，希望和珅能够表现政绩，建立威信。
中堂大人， 近几年来，皇上信任和珅，事无大小都由和珅经手处置，真系岂有此理。
系啊，中堂大人，嗰李世尧由云南入朝复明，发觉和珅狐假虎威，事事干预，再咁落去，大清就变成令臣嘅天下啦。
福公子，李兄，皇上用人自然有佢嘅道理。我哋为人臣子，点可以轻易过问呢？
哼，和珅何德何能，向我李世尧发号施令？
系啊，中堂大人，当今朝廷之内，除咗中堂大人你，再冇人可以抑制和珅嚣张跋扈啦。
啊，两位，我阿贵效力朝廷，只知遵从皇上的意旨，我除了边疆军务之外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理，我们何必同和珅斗气呢？
中堂大人讲得有理，小侄福康安领受大人教诲。
但是和珅派人去云南对我发号施令，这口气我李世尧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吞下去的。
才和珅启禀皇上，奴才翻查各省的档案，发现云南省的亏空特别严重。
哦，云南省亏空严重？
皇上，云南境内有大小银矿、铜矿几百处，近几年为了征伐缅甸，朝廷从邻近各省调拨了几百万两银去云南应急，云南的财政本来应该十分充裕的。
咁云南省点解会亏空严重啊？
禀皇上，奴才已经派人去云南查察，奴才发现云贵总督李世尧自此是元老重臣，专门舞弊营私，吞没公家经费，化公为私。
咩话？李世尧贪污舞弊？
系。奴才已经掌握真凭实据。
哦，
李世尧的管家将他的丑行和盘托出，奴才派人将他押离京城详细审问。
好，做得好。李世尧身为国家重臣，世代领袖皇恩，胆敢贪赃舞弊，败坏纲纪，如果查明属实，朕一定将他严惩。
是奴才和珅竭尽全力，肃正纲纪，不负皇上期望。
好，
李世尧，你贪赃舞弊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说话好说？
哼，和珅，你罗织罪名，公布私仇，要杀就杀，你毁我名誉，你有何居心？
哼，本大臣抄查你的家产，查得大批金银珠宝，你还不认贪污？
我李世尧任官多年，历任工部侍郎、户部侍郎、广州将军、两广总督、云贵总督，历来下属同埋土司送礼，有咩唔啱？点算得贪污舞弊？
哼，口硬！犯官李世尧贪赃舞弊，吏治败坏，不思悔改，应处死刑，请皇上裁定。
和珅
在，
你将李世尧处死，未免太严厉了。
皇上，李世尧不思悔改，如果从轻发落，以后朝廷的威信怎可以令各省督府振服啊？
你讲得啱，不过李世尧以往立过不少功勋，的确是一个人才，而且各省督府都上诉替他求情，和珅还是宽大为怀好些。
奴才一切听从皇上定夺。
这样吧，判处李世尧绞监后，如果他日后诚心改过，再作处置呢？
乾隆四十五年，和珅弹劾云贵总督李世尧贪污舞弊，将李世尧判处死刑。后来乾隆皇帝改判李世尧绞监后，即是缓刑，没几耐将李世尧释放。弹劾李世尧事件令到和珅的权威更进一步，军机大臣阿贵和大学士傅恒的仔福康安亦都避免和和珅发生冲突，长期在外省任职。乾隆五十四年，乾隆皇帝将最宠爱的幼女孝和公主嫁给和珅的长子封新恩德，和珅的权势更加显赫了。中华五千年之和珅专权，是由李在堂、李仁杰、曾永强、王少麟、温泉、施界强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